六三，重新构想国家的角色。当时有非常多的研究揭示了所有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此时德国政府为穷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财富正在被大量创造出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普遍提高，但仍有许多穷人被丢在了后面。贫民窟、城市过度拥挤和疾病传播十分普遍，劳工动乱正在加剧，工人、工会和政党也在组织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在广为传播，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相信政府应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们从德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启发。法国、英国和美国忧虑的自由派开始逐渐接受新的德国经济学派思想，开拓者是经济学教授威廉·罗雪尔、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科尼斯等人，他们在当时颇有影响力，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被人遗忘。他们在19世纪中叶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发起了全面攻击，他们说自由放任的理念过于抽象和理论化，无法应用，这些理念还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允许剥削工人，却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来消除普遍的贫困。人们需要的是基于实证数据、更加实用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因此，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证明自由放任对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只会使生活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他们预言，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只会继续恶化和蔓延。对罗雪尔等人来说，自由放任主义的错误不仅是经验上的，而且是道德上的。人不只是孤单自立的个体，人是具有道德义务的社会人，既可以理解又可以履行这些义务。他们说，那种认为利己主义和无限制的竞争可以成为可行的和公正的经济基础的看法，在道德上令人憎恶。这样的观点导致一些人以道德经济学家和板凳上的社会主义者之类的标签嘲笑罗雪尔和他的同事们，这些标签也流传了下来。作为回应，道德经济学家继续指责他们的对手支持曼彻斯特主义，这是一个同样具有贬义甚至贬低意味更浓的称谓。1872年，道德经济学家们成立了社会政治联盟，他们在联盟的使命声明中肯定了国家有致力于共同福利的道德义务。声明明确写道，我们不认为国家福利是一项紧急措施或不可避免之恶，而认为它实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家的最高任务之一。在认真执行这项任务时，个人的利己主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将服从于整体的长远且更高的命运。道德经济学家的思想慢慢的但也切实的传播开来，引发了欧洲各地乃至欧洲以外地区的激烈讨论。哲学家、政治学学者、记者和政治人物都参与其中，他们要么支持政府干预，要么支持自由放任。一些自由主义者热情地欢迎并吸收了这些理念，其他人则反对这些理念。观察家们开始谈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精通德国思想，后来成为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称，这是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战争。这导致了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后来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两股潮流的产生，一派偏爱干预主义，另一派则偏爱自由放任主义。在法国，关于德国政治经济学的争论让夏尔基德和阿尔弗雷德·富叶等人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儿子莱昂·萨伊的意见相左。萨伊在1872年至1883年间担任法国财政部部长，他和其他亲政府的政治经济学家将来自德国的思想贬低为可憎的国家主义和偶像崇拜。他们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要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主要由于萨伊等人的反对， 法国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的官方立场是尽可能少的直接救济穷人。除了1874年通过的罗素法对乳母喂养和照顾弃婴做出了规定外，在这段时间里，法国在救济穷人方面几乎毫无作为。政府官员重复着以前的论点，公共慈善是有害的，因为它助长了工人的懒惰和不负责任。它还促使工人将救济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慈善行为。杰出的知识分子保罗·塞雷曾在第二共和国期间短暂地担任过省长，他甚至提议关闭收容所和其他宏伟的贫民宿舍。老人和病人应该被送回家中，闲人则应该入伍当兵。但是，一批新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崛起，并开始挑战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夏尔·基德就属于这个群体。基德是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授，后来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他于1883年出版了一本倡导这些新思想的书。1892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年前，《政治学季刊》刊登了一篇向美国读者总结介绍基德思想的文章。基德说，是时候向新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学派寻求指导了。他认为普法战争不仅是法国军队的失败，也是法国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法国以前曾经引领政治经济学领域，弗朗索瓦·奎奈、杜邦德内穆尔、杜尔戈以及亚当·斯密、杜虚心求教的孔多塞等人都处于他们这个领域的前沿。但是记得感叹道，弗雷德里克·巴什夏和莱昂·萨伊等重要的法国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自满、保守，甚至对穷人的痛苦采取一副冷漠的态度。记得说，既然他们提倡的是一种毫不关心公共利益的不道德的自私，也许不应该让他们再自称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们应该被称为现代享乐主义者。记得决心将他们命名为古典或者正统自由主义者，这两个词语可能就来源于此。他说，正统自由主义者活在过去，不愿意面对新的现实。幸运的是，他们的思想正在被来自德国的更健康的思想取代。德国的思想在英国也取得了进展。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迅速战败和巴黎公社的崛起已经向人们发出了严峻的预警。之后，英国严重的经济下滑又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和困苦。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人担心英国失去作为世界工厂的领导地位。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由市场失去信心。1874年，自由党在选举中突然失利，这加剧了自由派的焦虑。保守派30多年来首次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本杰明·迪斯雷利取代了格莱斯顿出任英国首相。在使他胜选的竞选造势活动中，迪斯雷利与工人接触，并承诺将进行立法。保守党执政后，立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致使第一位当选议员的工人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在1879年指出，保守党在五年内为工人阶级所做的事情，比自由党在50年内所做的都要多。所有这些都使英国自由党中的许多人感到困惑和迷失。他们开始抱怨自由党漫无目标。他们似乎不再具有统一的口号或者目的。模棱两可的讲一讲改良，谈一谈品格和自我牺牲，显然不再奏效了。一些人抱怨说，甚至无法给自由派下一个定义。以什么是自由原则为题的小册子和文章开始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导致越来越多的英国自由派开始接受来自德国的新思想。这从大量涌现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著作和翻译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早在1875年，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派杂志之一《双周评论》就欣然宣布，旧的正统信条已经落幕， 事实证明，它完全无法解决困扰工业化国家的那些问题。1879年，《双周评论》发表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社会主义论章》，他在文中主张应当充分考虑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能够为改革提供指导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英国自由派开始偏爱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应当更多地为穷人进行干预，他们呼吁国家采取行动消除贫困、无知、疾病以及财富分配中的过度不平等。他们开始声称，不仅应当赋予人们自由，还应当赋予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他们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许多年轻人前往德国大学留学，后来回到美国大学担任重要教职，从而引进了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德国，他们沉浸在道德经济学中，并目睹了一个国家可以为穷人做些什么。和英法同行一样，他们也越来越确定自由放任主义在道德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开始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更多干预。和其他地方一样，深刻的变化正在转变美国的经济。美国正在迅速工业化，以至于到20世纪初，其产出已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贫富悬殊。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长期萧条导致了数百万美国人失业。